就在台湾总统赖清德过境美国夏威夷和关岛之后，中华民国的国防部侦测到解放军东部、北部、南部战区近百艘的船舰编队和海警船分别进入了台海周边以及西太平洋区域，并在浙江福建以东北至舟山群岛、南至汕头划设了七处空域保留区。台湾方面称，这是1996年以来解放军最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另一方面，美军的三大航母打击群，包括了林肯号、卡尔文森号以及华盛顿号，也在美国政府交接期间集结在西太平洋。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并登上了驻防在日本横须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对北京释放强烈讯息。他强调不希望看到任何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那么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趁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国政府交接期对台湾有所行动？解放军这一次的演训究竟是演给谁看的呢？十大谈今天请两位军事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前解放军海军司令部的参谋姚成，姚中校。姚中校，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一位是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防务与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也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好，姚中校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姚成中校，您在一个星期之前其实就收到了东部战区的这个相关消息啊，跟我们谈一下您对这一次解放军行动的分析好吗？姚中校。
12月5号，我就得到了从汕头到舟山这沿海的各个军港停了很多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当时呢，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按例行性，每年年底，军队都要进行年度的训练考核和验收。以往的考核验收呢，它这个考核的不少于这个单位，兵力的2/3，这是惯例。所以我认为呢，停了这些东西呢，它是应该是与考核有关，但是最具体的数据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都停满了。后来呢，这个外媒报道了90条，因为外媒90条呢，我也是相信的，因为他们通过卫星能看到，我是看不到的，就是美国方面通过卫星可以数出，亮出来的。但是我后面又具体了解了一下呢，就是，这一次呢是中共一共是6个驱护舰支队，每个支队呢至少来了将近有一半的，驱护舰过来了，来到这边来了。后来的情况就比较明显了，台湾方面报道的呢，就是有这个，保留空域。保留空域呢，实际上是原先中共军队就有的训练空域和作战空域，所以在中共来说呢，从来没有一个保留空域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台湾方面定位的，它是这种保留空域，就是这种这个航空兵一般的不前出，主要的是考核，舰艇、驱逐舰、护卫舰。那么这个考核呢，这个主要的模式是这样的，提前进行了，图上作业推演，就是西方讲的这个兵器推演，组成了就是航空兵，就是舰艇部队组成了红蓝双方在这对抗训练，就是来考核验收它。所以呢，我就认为呢，这个它不属于这个联合利剑2024C，因为联合2024这个 AB 呢，它这个是封锁的动作。这一次呢，它不是封锁，它的空域航空兵它没有出来，它就在它的原先有的空域里面待命，主要的是掩护舰艇部队在东海和台湾的东部进行对抗性训练，然后考核验收他们，主要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姚晨中校为我们这一次这个解放军演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跟我们厘清了这跟之前的这个五月份和十月份的联合利剑 AB 系列是有所区别的。我在请教赖小刚博士之前，很快念一位我们网友对于这一次这个解放军演训的一些评论啊。这位叫 WGC 的网友他说，简评鉴于台海和现代战争的事实呢，对台海的军事行动现在可以说是已无隐蔽性可言，军事行动必然是被监控的，所以武统可能会分几个阶段啊，第一就是宣布的军演，第二是不宣布军演的军演，再来是不宣布军演呢随机的转入实战，然后导致台军将不得不被动的随时准备战斗。还有一位网友叫文言红叶，他说美国的政府交接时刻是共军出手的好时机，愿万佛万神保佑台湾哦。我们网友对这一次解放军的演训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赖小刚博士，您又是如何从这个战略和战术不同的层面来分析这一次解放军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刚才网友说的解放军会不会真的借由美国政府这样一个交接期对台湾有所动作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我先回应一下那位网友所说的关于没有透，就是完全是透明的，没有保密性可言的。那这位网友说的是不对的。我们看一下去年十月七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就可以说明突然性永远是存在的。只要有军事行动，想达成突然性都有可能。像哈马斯在这个加沙这么个小地方，在以色列的眼皮底下都能达成这样好的突然性，更不用说台海了。说这位网友说是不对的，突然性永远存在的。那么说具体到台海呢，因为台海这个特殊形势，而且台湾是这么大的岛屿，那么说它如果是达成突然性，就可以达到，但是难度非常的大。原因是呢，它需要非常大的规模才可以。要想进攻台湾，台湾的人口是2100万人，那么说呢，照道理上说，解放军，台湾可以动员起来210万人的兵力。那么按三倍的兵力来打败，攻方有三倍的兵力才能战胜守方。我们按照这个兵力对比来算，那么解放军必须要有600万人，把600万人和装备运到岛上是什么概念呀？这是个巨大的数字，只有诺曼底登陆可以和它相比。诺曼底登陆的时候，是我现在能够唯一参考的战例就是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美军第一联军呢，盟军第一波投入是，5个陆军师，它需要多少船呢？是6600艘。那么6600艘的舰船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呀？就是把所有的英格兰的南部和，怀特岛以西的，港口，再加上，英国的西海岸全部的港口塞得满满满满的，一直到贝尔法斯特。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都塞港口都塞得满满的，没有再有余地了。那么说，考虑到台湾海峡这么宽的海峡，军舰的航路时间要远远超过英吉利海峡，那么需要多少船啊？需要多少船？如果要到对台湾动手的话，这个是个所有的人的生活，这是不可能保密的。说如果说这位网友说说能不能保密呢？这个意义上面是保不了密的。那么这里面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90艘军舰在台湾海峡这么大的海域里面实在是不足一提的，非常非常小的数字。那么就说为什么要做这次演习呢？我完全同意刚才那个姚中校所说的，老姚所说的这个，他的就是这个考核，这个时候就是个年度考核的时间了。那么说在台湾海峡呢，在海军来说呢，还有特别的地方。第一个，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它现在是季风季节，台湾海峡平均每天的风力是10级，海浪大概有6-7米、7-8米高的，那个现在不是打仗的季节，打仗的季节得要到五月份之后了，季风季节过了之后才可以。那么现在做什么呢？训练呢？你看看它标图那什么，也不能到台湾海峡中间地方，风浪太大了，只能在沿海。那么海军这里面还有个特别地方，第一个是单舰训练，第二个是编队训练。 这单舰训练就是属于是相当于步兵的个人单兵训练一样子的了。那么编队训练，那么说相当于是战术科目。那么下面再高一级的呢，就是战术这个战役层次的和战略层次的。那么现在大家说这件事情没有说清楚，这些个演习是为了什么目的的？是为了编队呢？是单舰呢？还是战役战术目的？这个里面呢，军事训练中间这几个目的都有，但是呢，侧重点不一样。我宁愿像刚才老姚所说的这个事情，我愿意说它是一种年度考核进行单舰的考核，最多一点就是一个编队的一个考核。
那么要
只是哦。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那么继续我想请教姚晨姚中校的是，刚才你也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一次的这个演训跟之前在五月份十月份分别进行的联合利剑 AB 有所区别，但也有台湾的军事专家注意到这一次是解放军的海军三大战区联合海上力量来进行一个联合的操演，可以说是规模更大而且层级更高了。您同意台湾方面专家的分析吗？姚中校。
这个训练呢，我刚才讲的大概的兵力集结，它的实际科目呢还是红蓝双方的对抗演习对抗训练，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准备打这个反介入作战和拒止作战。打台湾它用不了这是军舰，这个驱护舰都是很大的，单位都在3000吨以上的，这个一般的小的都没有过来，这个是我们了解，因为他这个港口住不下。红蓝双方对抗演习，从这里面来看呢，就是2023年到2024年，中共的这个军队进行了大量的合同训练，就是从单兵训练到战术训练以后，进入了合同训练，就是现代的战争会需要大兵团的联合作战，所以首先是。这个水面舰艇特别是驱护舰进行的这个对抗演习对抗训练，这个因为刚才赖教授讲的这个数量的问题啊，中共的这个海军的作战舰艇呢有450艘左右啊，这次出动了就说是90艘吧，90艘其实不到，大概还有20-30艘是这个
海警船
。如果说未来要对台作战的话，那至少要整个海军的一半兵力以上，那就是将近300艘，就不是现在的60艘、70艘。这个主要是抽查，这种联合对抗演习呢，它不是说全部兵力都参加，每个驱护舰支队，据说都过来了。也就不到一半的左右。
好的，那么姚中校所说的这样子演练这个区域拒止，看起来听起来红蓝对抗可能也是除了这个台湾也是针对这个美国，那么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这一次解放军三大战区的海军力量结合，而且是像刚才姚中校说是红蓝对抗的话，是不是也是某种程度针对目前在西太平洋集结的三大美军航母打击群呢？赖小刚博士您的分析。
这个他就永远这个训练的时候，尤其这种演习的时候，对抗性演习的时候，一定要有假想敌的。那么现在这个假想敌无疑就是美国了，美国还有台湾国军的海军的一部分，这一定是的。那么说呢，刚才你说到的一个就是三大海区的这个跨区作战的时候，这个呢，就像姚中校刚才说的一样，他点了一个从舟山到湛江这么的远的海岸呢，实际上他涉及的两个战区的两个舰队。两个战区，两个舰队。那么舰队呢，就是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那么战区呢，就是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这就涉及到了一个解放军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体制上的短板的问题，是一直想克服没有克服得了的问题。这就是这个，一个是呢军兵种的联合作战的问题，这就另外一个就是大陆军主义和海军和陆军和空军之间的关系问题，指挥关系问题。这个2016年的这个军改， 他的设计的思想呢，就是从美军那儿来的，就可以说意思就是以前可以说这个战区司令既可以是空军，也可以海军，也可以是陆军，而以前呢，他一定是陆军的，而东海舰队就是配属给南京军区，南海舰队就是配属给北广州军区的，是大陆军体制。而2016年呢，军改呢就想打破这个，但是呢。从目前来说，我看到的东西来说，这次军改是失败了。这次军改失败了，它不仅没有打破以前的大陆军主义，而且呢还把原有的体制给搞乱了，是一个邯郸学步。那么现在的时候呢，这次演习呢，它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同样的就是大陆军如何跨区作战的问题。看来解放军是想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不断的演习，这次演习也是个方案，来找到一个克服大陆军主义这个战区体制或者原来军区体制中间的问题。但是能不能找得到，现在呢看不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那么下面就是涉及到美国的航空母舰的问题了。那么说，但是这个航空母舰的问题呢，待会儿再说。实际上这个航空母舰它的战斗力巨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呢，美军的航空母舰是主要是给人看的，真正的它说对于解放军来说最大的威胁还不是航空母舰，而是它的水下作战力量和它的对，还有它的空中打击力量，这个比航空母舰更可怕。我们这个事情咱们待会儿咱再说。
好的，我们还有很多详细的可以请教两位军事方面的专家。不过我先来念两个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啊。这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说，俗话说叫得凶的狗不咬人的，那么习近平摆开架势应该不是什么利剑出鞘，而是给自己壮胆，同时恐吓一下台湾和周边的邻居哦。当然也是在试探美国、日本和澳洲的反应。还有一位网友叫尸骨无皮，他说中国百船齐发，不可能是在两个岛链之间借舰的。那么他认为是一探虚实，看看邻近各国的反应；二是摸门路，多让海军熟悉环境；三是要下台湾传海战术，新防全清；四也是告世界扩大内海野心不停；五是要减开销，船只出动油钱更省啊。还有最后是要哄人民，贬里内忧，碰瓷财淫。这位网友还用了很多这个对比句来谈他对这一次解放军大规模演训的一个观察哦。那么我就顺着这个网友的评论请教姚晨中校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认为这一次解放军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海上武力展示究竟是演给谁看的？在这个时间点他的对象可能有哪些呢？姚晨中校。
这两位网友看得很到位啊。
是。
我个人总结是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给中共自己军队看的。因为大家知道习近平现在对军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尤其是对海军的控制力，他现在正在整顿海军。那么弄出一个大型的这个对抗训练呢，他主要的是给国内看的，给军队看的，就是证明我习近平现在对军队还有控制力，我现在还在位，我还能调动整三个舰队兵力，一起来出来，训练，这个叫训练吧。第二个呢是确实是给美国看的，那么美国现在是正好是这个两个总统这个交接的时候，那么两个总统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中共现在主要的看的是拜登，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到底怎么做，他不清楚，所以他现在要显示出来给川普看，川普不太愿意打仗，那么中共就是找他这个弱点，你不想打仗，我就跟你打仗。但是川普的意思就是说，我就要跟你打经贸战，那中共我不愿意打经贸战，我就要跟你打热战，所以摆出这个姿势来是威胁美国的。这美国确实现在在军力啊，在经济啊各方面呢、啊，确实不如从前。这个美中两国的军事对比呢，这个差距已经很小了，这是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也不排除给台湾，台湾方面看的，一个对赖总统，估计美国表示不满，要给他们看的。这主要的是应该主要的是三个，对于周边国家这个东西呢，除掉日本，有韩国有点东西这一块，基本上对周边这国家， 没什么太大影响。
嗯，好的，非常感谢姚中校的这个分析。那么赖小刚博士很有意思了，刚刚姚中校分析这一次解放军的这个大规模演训啊，有三大对象，一是演给自己人看，给解放军内部看，再来是演给这个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总统，还有刚刚到夏威夷和关岛过境的台湾总统赖清德，有这三大对象。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呢？
我跟那个老姚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啊。
嗯哼。
第一个呢，第一个是一样的，就是给这个大陆公众看的。这个我跟老姚的一样，这个九十艘军舰是一个出动时候，这个场面非常的壮观了。而现在呢，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习近平需要这么一个壮观的场面来给人民打气，也给自己打气，这就是给大陆公众还有给自个儿看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公众呢，是给台湾人看的，台湾公众看的，这是呢也跟这个老姚一样的啊，就是有九十艘军舰是相当唬人的，能够震慑一些个在台独问题上面左右摇摆不定的人，这是有这个效果的。那么呢，第三个受众呢，我跟老姚不一样的，就是他受众呢是国军。这个国军和共军啊，厮杀了将近100年。如果现在按照两是这个战时状况，内战的继续的话呢，已经厮杀了快100年了。但是呢，国军和共军之间其实呢是彼此啊惺惺相惜，存在一种无法言状的一种情愫，还有一种默契。国军呢需要共军来保持自己在台湾社会中的地位。需要共军的军事压力，自己才有存在的价值。那么共军呢，也需要国军来保持两岸之间的联系。那么达到这种方法的这种目标的方法之一呢，就是军事演习。这或者就是实际上呢，解放军的演习，所有的演习都是在帮助国军。
嗯。
好，我就先说这么多。
那小刚博士，讲的这段话，那个姚中校要不要稍微回应一下？您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当然，对台湾的压力，同时也是给主要的还是给国军的压力，啊，国军现在在这个两岸军力对比上，现在差距那么大，啊，动摇他们的军心。这也是中共的一个叫什么认知作战啊，心理战的一个方面。我同意赖教授的说法。
好的，那么赖小刚博士，刚才我们前面谈到了美军的三大航母集结西太平洋。事实上，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他在最近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有透露，其实他在当选后一直和习近平保持联系的。但最近的一次通话呢，其实两个人并没有提到台湾。就在这个时候呢，解放军进行了这样大规模的操演。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中共的官媒对这次的操演是相对低调的。那么，相较于美军的三大航母在西太平洋集结，您怎么看目前这样整个美中关系的态势呢？赖小刚博士。
好的，这是有两个，一个是它的航母，再一个呢是一个美国叫美中安全与经济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大概是在两星期前或者10天前公布的一个。我先说说这个报告，这个报告呢是根据美国国会在2000年的一个法案公布的，就是必须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一个 commission。这个 commission 呢，每年必须向国会提交一个年度报告，关于美中安全与经济问题的年度报告。我看他所有的报告哈，我一直看了一年前都看了，最近的还没看。现在呢，最新版的这个大约有800页，700多页，全部加上700多页。如果要是看什么叫研究报告的话，范本就看人家这个研究报告。如果是国内的那些个研究美国的机关啊，人他这些有心的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心啊，大陆那些有没有，如果有心的话，就看人家这个 research 这种研究是怎么做的，报告是怎么写，就看看他们。那么说呢，这个报告呢，在一星期前吧，就给一个新闻发布会，然后就把主要内容讲过一下，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讲的大陆对台湾的军事入侵能力。很简单，这又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内，大陆不具备有这种能力，
嗯，
对 台湾实施大规模登岛作战的能力。那我们说呢，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它是个动态的，涉及重要问题呢，就是美国有海空军，而且美国的制海权，全球的制海权，这是现代当今国际秩序的基础，是美国的制海权。如果要是说美国把制海权拱手让给解放军，解放军才有可能登岛作战，那么美国是不可能让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看美国的制海权是什么东西。我们刚才你刚才说了个航母只是这个制海权的一部分。现在呢，派出了三大航母，两个是大型航母啊。现在说它，我就下面说一下美国航空母舰是什么情况。美国现役的航空母舰共有11艘，这11艘的满载排水量都在10万吨以上的，比那个辽宁舰要大多了，要大多了。辽宁舰现在，人民解放军的人民海军这些个航母舰是跟美国的不可相比的。
嗯，
还有11艘现役的，按照呢和平时期1/3的原则，那就是1/3的航母在港口维修，1/3的航母在训练，1/3的部署在前沿。那么说呢，美国现在呢有3艘航空母舰，至少3艘我们航空母舰可以派的。那么美国这一次呢，就把它3艘前沿部署的航母舰全部派到西太平洋了。那么它为什么做呢？这么做呢？我的解释啊，就是第一个，它是要表示自己的决心。那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的头号对手，美国会拿出所有的海军兵力来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第二个层的意思呢，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实力。那么现在呢，说一下它的实力有多强，仅仅是航空母舰哈。那么说呢，这航空母舰呢，只是在和平时期前沿部署的兵力。如果要是需要的话，美国可以将所有进行训练的航空母舰转入前沿部署，那就是把它的现在的3艘翻倍，加到6艘。同时呢，美国还可以减少维修的工期，把更多的航空母舰属于维修期的航空母舰派到航空母舰，那就是不只是6艘了，8艘、9艘都可以。这是仅仅是我说的航空母舰啊。还有一样东西呢，也我想军事这个发烧友们一定知道这个东西，就是美国有9艘两栖攻击舰。这种两栖攻击舰呢是搭载飞机的，每一艘钢攻击舰的能力就超过辽宁号的这种航空母舰，吨位上都差不多，都基本上一样。但是美军的他的考虑到他的装备的完好率、作战经验，还有诸军兵种的统合程度、合成程度，这9艘的两栖攻击舰都每一艘都大大超过人民海军的航空母舰。
嗯，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姚中秀，您当然也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啊。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详细的解释了现在美军的这个航母跟这个中共航母之间的这个经历对比以及两栖攻击舰。那您前面说到这一次的演练主要是红蓝对抗，那么又在美国政府的交接期看到美军的三大航母集结在西太平洋，您是怎么看美军和中共解放军之间这个海军的军力对比呢？姚中秀。
这个从几个角度去对比啊，一个是数量上，那么中共占多数，这个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数量，但是从吨位上，比美国差的很多。从战斗力上来讲，美国的航空母舰，尤其是它的攻击性核潜艇，包括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这个航空兵，在这方面呢是比中共要从军事技术上要强得多，这个中共也是承认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战争呢，它不光取决于它的战斗力有多强，它还要取决于天时地利和人和。那么中共在这个三个中间呢占了一铁呢，就是地利。你到西太平洋来作战，你的航空母舰不能靠近1000公里以内，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美国的航空母舰呢也不可能都过来，我们据我们这个判断，航空母舰应该是这样的， 它的良好率呢应该在60%到80%，就11条航空母舰不见得它都能出来，它这个维修期很长，而且航母的人员出来以后，出来半年要休假半年，那个有一部分还在休假过程中，美国人很注重这个军人的这个福利，这些航空母舰不能抵近打仗，主要的美国在这边的打仗还是要靠它的核潜艇，因为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攻击性核潜艇有好几十艘，一艘攻击性核潜艇就可以毁掉一个中等的国家的军事基地，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刚才赖教授也讲过，这个点到了这个核潜艇的问题。
嗯，
航空母舰不可能过来，因为为什么呢？中共的这个中程导弹很厉害，数量特别庞大，将近这个，应该是说有3500枚左右的中程导弹。
好的，我们感谢这个姚忠孝还有这个赖小刚部长，两位都是这方面的军事专家，针对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军力对比，还有尤其是航母的部分，跟我们做了深入的介绍。接下来我再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两位来宾好吗？这位网友叫做工作人员，他说光看时间就知道不对了，哪有在东北季风十几级的天气之下武统台湾的呢？要打台湾，他认为是4到6月比较适合。还有一位网友叫 Demon， 他说中国能够花费那么多的钱来不断演习，可以想见国内经济必定是稳中向好，墙内的人民过着富饶幸福的美好生活吧。这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反讽的语气啊。还有一位网友叫杜三元，他说中共军演，台湾的股市却一直上涨，中共就继续演吧。还有在 X 上的网友叫江南小杜，他说经济越惨淡，社会越不稳，包子就越需要升级对台湾耀武扬威的规模，因为这是转移矛盾和焦点的最好办法。还有这位网友，他的这个昵称是日文的，我的日文不好，不太会念，但他说的是9亿低收入户的钱都在这海上漂。那我想顺着这几位网友他们关注的点其实还蛮类似的，我就请教赖小刚博士，好像很多网友把这一次这个解放军对台湾大规模海上武力展示的这个行动跟国内的经济，中国国内的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不晓得您怎么用您的观点来回应这几位网友的关注好吗？
好的。对啊，这就是说大家所说的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这个军费开支是每个国家一大块消费啊，是一个就业创造就业机会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比例的。不光是美国如此，加拿大也如此。而且呢有一个特征的话，中国和这个加拿大是一样，美国也一样的，那就是凡是军队的驻地，当地的经济都非常好。我呢原来不理解为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比如说在80年代89年的时候，我有幸啊到云南老山前线去了，见习锻炼到第一线去，然后呢就看见了这个后方的经济是怎么在战争的情况下被拉动起来的。比如说这个马里坡啊，所有的集市贸易都特别的好，而且呢解放军装备什么，市场上就有什么卖的，除了武器没有，所有的后勤装备全都卖的。而且这个重大的东西呢，油料也是这样子的。而且周围的老百姓，那个地方的老百姓都特别希望解放军去。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军一去什么地方驻军，一定要修路。修路意味着就是交通方便，就意味着是经济的繁荣。而且呢军人他要消费的，他要吃喝，这些吃喝本身就对于当地的市场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刺激和这个推动的。而且呢每当作战的时候，你像在这个老山的时候，人人都有作战费，又给你单独的津贴，那么单独的津贴我自个都体会出来，这给你作战津贴意味着什么，你的日子会好过多了。那么过弟兄们在这个前线又很辛苦的时候呢，他花起来也很大方，大方的话呢，那自然就是对当地的经济一大促进了，促进消费，促进就业，当地的经济都繁荣了。这一点呢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所以呢这次演习虽然在海上，但是涉及到呢90艘舰船啊，90艘驱逐舰护卫舰，那么这些人每一艘军舰至少要有100人，你算算90艘是有多少人呢？将近有10000人呢。1万人的消费可是不少的人呢，而且这些人的手头都很宽裕， 那么他们有求宽裕的，他要把钱寄回家里，要他要在当地消费，那当然是对经济是一种促进。
好的，赖小刚博士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也是回应我的网友。我想姚中校，您在解放军里面也待过，本来我还想请教您有关于习近平在这解放军内目前这个大清洗啊一些地位不稳的问题，稍后请教您。您先回应一下赖小刚博士这个解放军对台湾武力展示可以拉动内需这个角度，您简单回应一下好吗？
姚中校，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它是局部地区。你比如说在打仗，你就要在对台作战的话，他只是说这个浙江、福建，包括这个广东这个沿海地区，他的东西这个消费会刺激他的消费，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应该不是这么看好，因为他真的要用钱了，他国库里面已经没有钱了，而且现在军队已经2年多没有加工资了。而且很多福利都给取消了，所以要从宏观上看，战争对经济是有不好的，是花费太大的。
所以这个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个影响可能还是局部性的，整体的国际中国的国内经济问题还是值得大家持续来关注的。不过继续我想请教姚中校，原本想要请教您的问题就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对台湾这个大规模的海上武力展示和这个操演啊，其实时间点正值中共海军系的将领遭遇大清洗之际，我们就有一个网友他就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啊，这位叫 ChiDog2023， 他说共军的战舰现在倾巢而出，应该是习近平向国内各派系和全世界展示他仍然是军权在握，而非真的要在这个时候武力攻台。而习近平对台湾一直有执念，再加上现在国内的民怨沸腾啊，也是因为经济问题，那么习近平可能会借由发动战争来实现社会军管，以战为稳。然后姚中校，我很快再念一个网友的这个评论，也是相关的，就请教您了。这位叫 Read Clear 的网友他说，中共军方高度腐败，中共大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社会严重的不公，矛盾危机空前尖锐和激化，当下的局势更是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如果习近平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武力犯台的话，届时后院起火，阵前倒戈都绝非危言耸听。我们这两位网友也是顺着两位来宾刚讨论的这个重点反映的一个观点，请姚中校也回应一下好吗？
那么我同意他的这个网友的看法，就是中共目前在短时间内是没有办法去武统作战的，就是登陆台湾作战他做不到。实际上他的作战计划已经改成了封锁，这一点大家一年前已经就看出来，放弃大兵团的登陆，通过封锁包括封锁的主要手段是保礁破礁，就是切断这个台湾的这个能源和商品的进出口，主要的是放在这个方面。另外呢，什么时候打台湾呢？讲句实在话，2025年是中共这个武器装备发展第14个5年计划的收官年，那么他的很多的装备还没有，还有的还在厂里面，有的到了部队以后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那么从海军反映出来的情况看呢，海军的意见很大，在哪里呢？就是一下子下饺子弄了那么多的军舰，那么人员就不够。海军就是现在还是29万，就是与我当年在的时候还差不多。那发展这么快，人员跟不上，装备质量也不过关，这个经费也保障不了，维修啊，这个海军的这个装备的这个维修费非常非常高，这个目前没有能力打台湾。他打台湾到什么时候？他明年他的重点会放在20届四中全会确立，重新确立中共的军委领导班子。军委领导班子不确立，他下面没办法做。第二步就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军委扩大会议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体制编制，特别是高层的这个领导，要进行调整，还要建立他的各级的指挥班子，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他明年是不可能对台湾作战。另外，我再补充一点，为什么中共现在在这个季风季节进行演习训练？那么这一点就是大家不是很了解的，就是，在恶劣的条件下训练才有效果。不是说因为天气不好就不打仗， 越是他，所以他这次的演习选在这个季节，他是有目的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姚忠孝的分析。那么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姚忠孝？他前面也有说，这习近平现在对解放军军队，甚至尤其是海军的部分控制力下降，所以军心不稳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攻台的潜在危机。加上刚才姚忠孝也特别提到了，明年2025年是很关键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还包括了这军委扩大会议。你怎么从习近平的军委班子和他自己主席的这个位置来看他攻台的计划呢？赖小刚博士，很快回应一下。
好，回应一下啊，简单点说，习近平把什么事情全搞砸了，他把解放军几十年形成的一些规矩、习惯也给破坏掉了。解放军他是一个山头主义，你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山头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拿山头也没有办法，也必须要就是要尊重山头。用毛泽东话来说，原话就是尊重山头，但是不承认山头主义，这是解放军政治的特征。习近平把这个规矩破坏了，那么他一定会得到反弹的。那么说，我说就上次你采访说的，就是党这个 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就是 shirk， 就军民关系。现在呢，解放军就是 shirk， 所以呢就把一个海军出来了。这个海军呢是解放军兵种中间排行最后的一个军种，而且呢。我这不是来这个说批评的说那个说老姚哈、啊、老姚希望你帮我把我现在说的放到心里去啊。解放海军的各方面在各个军种之间，我跟他们待过，是个笑话。解放军的包括他个人，包括他队列他都走不好，非常奇怪的事，一看就能看出来那是海军的人。你和陆军和空军就截然不一样，所以说呢，大家呢都在看习近平的笑话，因为习近平呢，解放军是个大陆军，习近平想控制解放军，他呢做了一个别人谁都不敢做的事情，就是提拔海军的人，而其他的人呢干什么呢？也不能怎么样，那就看笑话。所以说现在呢，习近平是被人看笑话，他现在知道自己成了个。被人看了笑话了，他怎么办呢？想办法倒不回来，就出现现在的事儿。
我知道这赖小刚教授，你曾经也穿过这个解放军军服，也是这个中校退役的。姚中校很快回应一下赖小刚博士刚刚这一段，我们就跟上半场做一个简单总结了，好吗？姚中校，
赖教授讲的对，海军不是说队列走不行，打枪也打不准，因为他不是干这个的，他跟陆军他不一样，啊，海军现在出现的问题很多，我刚才讲了。一个是领导班子在进行整顿，第二个他的装备太多，他就是这个消化不了，
好的，
是存在这个问题，
存在这样的问题的。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姚忠孝还有赖小刚博士两位的深入分析啊，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